Mandy Winfold the Bible, program number 77D.
认识圣经，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
姊妹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又在认识圣经的节目里头见面。不是圣灵的带领，不是神的保守，我们根本不可能在这个节目时间里头碰头，不可能在这里一块来查考圣经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一切都是出于神，出于他的大爱，出于他的管理，他管理我们的心，管理我们的行为动作。所以能够一起来思想神的话，出于他的恩典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一定要用一个感恩的心，我们来看，来思想神的话。那么我会跟你一起来查考马太福音24章。24章呢，我希望今天能够查完它。这章圣经主要是记载耶稣在橄榄山上向门徒说的话。那么24、25章呢，被叫做橄榄山的讲话。门徒向耶稣发问，所问的是三个重要的问题，耶稣就回答他们。不过有一点我们要留意啊，耶稣所回答的是关于天国，而不是教会。在门徒的思想里头，只知道神的国度，而不懂得教会是什么。所以在阅读和思想这一章经文的时候，要集中在天国这方面。其实有一些经节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，橄榄山的讲话是关乎以色列和外邦人，而不是教会的。我们先看1、2节啊。那么经文说，耶稣出了圣殿，正走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那么在23章，就是前一章结尾的时候，主曾经提到耶路撒冷将要成为荒场。耶路撒冷成为荒场，这话使门徒觉得很疑惑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说这样的话。所以当他们离开圣殿到外面的时候呢，门徒就故意叫耶稣看到圣殿啊。他们这个意思呢，是像那么样宏伟壮观的圣殿能成为荒场吗？耶稣明白他们的意思，不错，圣殿是宏伟，是壮观啊，但是它将来的结局是被毁和被废弃，那时候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。那这样的事实真是叫人难以想象，对不对？3节经文说了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的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当耶稣在橄榄山的时候，门徒 到他那问他三个问题啊，关于他提到有关耶路撒冷事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比如说什么时候圣殿会被毁。马太在这里没有记载耶稣对这个圣殿被毁的问题做出回答，可路加却是在路加福音记下来。在路加福音21章24节那里，路加就说啊，他们要倒在刀下，又被掳到各国去，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那么这个事儿呢，主的这个预言圣殿被毁，后来在主后70年果然圣殿就被毁了。那么门徒问第二个问题就是主降临的时候有什么预兆，主降临的预兆答案那就是在23节一直到51节，那是主降临这个预兆的答案。门徒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世界结束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，那么就是可以从第9节一直到22节那里可以找到答案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先看第4节了啊。第4节，耶稣听了门徒这话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要谨慎，要谨慎呢，这是相当重要，很要紧的。现今这个时代，所有的信徒同样，我们都得谨慎呢，因为我们很容易会被骗。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2章1节说，从前在百姓中间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速速灭亡。这个时代不会有先知，最后一个先知啊，我们在马太福音那里我们看到啊，最后一个先知是洗约翰，之后再没有先知，可是却有伪装的师父，他们自称说我是神的先知，所以我们要以圣经的真理来试验他们。第五节的经文就说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，这些人甚至自称是基督，他们迷惑人，叫人跌倒。不过最厉害的还是那位敌基督，在末世与基督对抗，企图要当统治者，企图要掌王权。第6节说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儿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世上似乎真的没有一处是和平的，这边打完那边打，那边打完那头又打，战争不断的发生，有大的有小的，即使发生了战事不要惊慌，战争必定有，不过不要以为末日要来到，还有一段日子才是末期啊。好了，第7、第8节经文就说了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。所以说刚才说的假基督出现，战争的风声，包括这里说的饥荒啊地震，只不过是灾难的起头，是开始，这个是整个时代的特征，他们绝不是末期的预兆。今天的人口爆炸，今天的人口膨胀，有些地方的人 挨饿、受冻，还有不少的天灾，这都显示这个世代正朝着末期进发了。我们活在教会时代，有人称为圣灵的时代。圣经将这个时代的人分为三种，在哥林多前书10:32，保罗说嘛，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神的教会，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。这三种人就是犹太人、外邦人和教会。今天神从犹太人和外邦人呼召一些归在他名下的人，有一天教会将要被提，留下那些不属教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，这个时候大灾难就开始。第9节就讲到灾难的时期了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这里指的是犹太人，说犹太人将要受到迫害，而且被人们所憎恶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你是神的选民，我们就害你，我们就逼迫你，就要恨你。主就说这是一定会有的，人们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头。第10、第11节就说，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。犹太人因为被憎恨，以致他们自己人也打自己人，自己人也斗自己人。主说这个时候有很多人是站立不住的，他们彼此攻击，彼此陷害，他们之间充满了仇恨，同时还有假先知出现。第12节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什么恶事都出来，而人在这些恶事当间就变得冷酷无情，这是必然的。在今天，不少信徒的爱心失落，我们也看到很痛心。从前这些人很爱主，但是不法的事增多了，他们却渐渐的离开了真道，甚至完全的离弃主。主说在接近末期的时候啊，这种情形会更明显。13节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这个话特别是针对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说的，主提醒他们在大灾难的时期必须忍耐，如果坚持下去的话就能够得救。那么同样对我们来说，忍耐等候是唯一的法子。14节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施洗约翰在旷野，在马太福音3:2和4:17啊，这两节经文，首先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在旷野传道的时候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而主耶稣在他传道的初期也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人如果能真心悔改，就一定能得救。那么在大灾难期间所传的也是这个信息，人如果对主的死做出回应，愿意悔改，接纳天国的信息，也就被主所接纳。在末期还没有到之前，他们都有机会 听到有关天国的福音。十五节的经文，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，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。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。行毁坏可憎的是什么？先知但以理曾经把有关这方面的事记载下来，那就是在十一章三十一节说的，他必兴兵，这兵必亵渎圣地，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燔祭，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。这是一处啊。另外一处呢，在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一节，从除掉长线的燔祭，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，必有1290日。那么我们从历史的记载就知道，原来在主前170年呢，耶路撒冷被攻占，差不多死了100,000人呢。当时呢，敌人每天献在殿中的燔祭，他们都除掉，而献上那些不洁的动物的血在祭坛，同时在祭坛放上他们的偶像，在圣地放偶像来跪拜，他们的行为简直是亵渎神。而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也就是指这个意思。不过耶稣所指的还不光是已经成为历史的事情，敌人所做的就是把偶像放在圣地这个事儿，是指敌基督的兴起。敌基督把偶像树立，他行可憎的事，使很多人都离开主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这句话啊。敌基督的出现，行毁坏可憎的事，将会是末期的预兆。十六节了，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。那时是指哪个时候呢？是指敌基督跟以色列毁约之后那一段时间。但以理书第九章27节就清楚的解释啊，一期之内，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；一期之半，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。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，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，直到所定的结局。是在大灾难的时期，以色列人要忍受极大的痛苦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在17节、18节、19节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。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。这里是形容那个时候的情况啊。敌基督来到，他们要逃跑，他们不敢，连稍稍停留都不敢啊。同时在大灾难初期，人口激增，人口那么多，今天世界的人口过剩，相信末期真是快要到了。那么20节这里呢，就说你们应当祈求，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。从这里再次证明主的话是指犹太人说的。犹太人安息日不能做工吗？安息日也不能打仗的，是吧？21、22节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，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 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，只是为选民，那日子必减少了。那灾难时期所发生是前所未有的，很多人以为我们就处在大灾难啊，无可否认啊，我们今天情况也很差，但是如果跟主所形容那个时期来比较的话呢，那根本差得远了。启示录告诉我们，在大灾难的时期，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会被毁灭，那时的战争、饥荒和死亡都临到。可这段时期是吧，却没有看到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主再来的预兆了。23-26节，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看哪，我预先告诉你们，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，基督在旷野里，你们不要出去，或说看哪，基督在内屋中，你们不要信。主再来的预兆是假冒基督的人的出现，他们会派使者为他们在各处地方预告他们来临，同时呢，他们还行神迹啊。事实上，主再来的时候，主不会派先锋来，或者是不会派行神迹的人来做预告，不会的，并且他也不会把他再来的日期和地点确确实实的告诉我们。27节，闪电从东边发出，直照到西边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主来的时候不需要任何人预告，也不会向任何人预告，因为人都会知道，就像闪电没有人会不知道一样，都看到都清楚的。28节了，28节说，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必聚在哪里。这一节经文不容易解释啊，启示录19:17-19预言天使向天空的飞鸟来赴神的大筵席，他们将会吃人和兽的肉。那么这个呢，我们知道主再来是跟审判有关，而飞鸟就成为神审判的工具了。29节，这个时期我们看一看啊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就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地势都要震动。这是指大灾难和主再来期间的一段时间，这时候的情况就像暴风来临的前夕那样。30节说，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从前神的荣光曾经充满了会幕啊，在出埃及那里我们就知道神的荣光充满会幕，从前神的荣光也充满了圣殿，可是后来呢，这个光离开了以色列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人违背神，不相信神嘛，所以荣光就离开了。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，这个荣光又会再出现。31节经文说，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。 这个选民呢，是指犹太人呢，先知早就预言神迹会把犹太人招聚在他们的地方。有些人认为选民是指教会，说将来主会亲自迎接教会，教会要跟主在空中相遇。而这里指明主会集的天使来聚集他的选民，所以这两者的情况是不相同的，对吧？32到36节的经文就这样说了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儿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那么36节呢，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无花果树是指以色列国。那么在圣经里头呢，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。从无花果树的这个生长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主再来的日子不远了。34节的意思有两方面啊，现在的世代可以看见这事的发生，又或者是以色列国绝不会废去。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，以色列仍然存在，主所说的话会一一的实现，因为主是信实的主，而且是蛮有全能，他怎么说事就怎么成就。接下来我们看37到39节。37、39节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下去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。吃喝嘛，那是人基本的需要，那本来没有什么不对，对不对？但是挪亚时代的人呢，吃喝是他们生活态度的出问题的一个关键。他们的根本呢，就是说不把神当神，他们对神没有半点敬意，所以当他们的尽情享受，这个时候洪水就来到了。主的日子也一样，在人毫无准备，在人毫不察觉的时候，主就来了。41节经文说，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挪亚时代呢，有被洪水淹没的人，就是那些被取去的人的写照。至于被撇下的，就像挪亚一家能够逃脱灾难，那些留下的在主再来的时候就可以进入神的国。42一直到51节我不读了，但是警醒是很重要的啊。警醒那是又忧虑又恐惧，当然也有等候的意思，因为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。如果大家能够谨慎的做好准备，像家主一样，就能够避免任何的毁坏和损失。主提醒我们要留心，因为他会在任何时候，在人想不到的时候来。那么45到最后这个比喻呢，是关于这个忠心和恶仆两种不同态度得到赏赐不同，盼望我们呢都能够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而得到主的赏赐。好了，节目时间到，今天我只要跟你分享到这儿啊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